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是戊子年的元旦啊，正月初一，我们有缘在此地学习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。这个缘分瑞兆稀有难逢啊，在须弥顶上赞颂如来的大智大德大行，我们先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啊，他解释这一品经分为四大段啊，第一大段呢来意，来意者记名化主复感经变赞化作化赞扬将也主门先成体性，心即佛智，现在如来故品来也啊，这是把这一品经的来由啊，为什么要说这篇经，把这个理由啊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前面身须弥山顶啊，这是化主复感，这个化是教化，教化众生的主持人是释迦牟尼佛，忉利天宫的语言成熟了啊，这个忉利天宫清凉大师在前面跟我们介绍的很清楚，我们要记住忉利天是代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区啊最高峰啊，所以它代表我们这边这些学生修学德行智慧成就啊，已经达到顶峰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达到顶峰啊，跟佛就有感应，你不求也有感应啊，语言成熟了吗？啊，那为什么会有感应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啊，任何一个部分有感呢，如来自自然然就实现啊。这个实现呢，此地叫复感，实在讲有没有复啊？没有。啊，论缘会上讲的最彻底，讲的最圆满，最究竟，是吧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 随缘实现啊，随动生心，应所质量啊，这个量字用得好啊，啊，量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现身说法了，不是佛预先想定的。哎呀，我要给他想什么？没有，自然的。那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现身说法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更没有妄想执着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、嗯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辨别啊，作画赞扬啊，佛来事先教化众生呢、啊嗯，众生根虽然成熟了。根成熟了，还得要缘成熟，才真正能够受到利益。那缘要谁来促成呢？缘还是要诸佛菩萨啊来协助，就好像唱戏一样啊，这一台戏，如来啊，释迦牟尼佛。担任主角啊，他还在配角，没有配角这戏唱不成功啊啊，要许许多多的配角。那么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配角就是忉利天主啊，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，他是最重要的一个配角。那么另外还有菩萨众、声闻众啊、诸天大众，全是属于配角。那么这些大众啊，缘都成熟了啊，所以佛来了啊，佛来一定要这里面一些菩萨也在里面实现担任配角的，帮助佛教化众生啊，怎么帮助呢？首先对佛的赞叹，赞叹佛的智慧，赞叹佛的大德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就好像我们请一个人到这里来弘法，请法师大德啊，请他来之后啊，这个道场主办单位啊，负责的人先要向大众介绍法师啊，让大众对法师认识啊，对大这个法师的德行智慧有所了解，就产生信心了啊。那么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是一样，也不例外啊。有忉利天主，有十个代表的菩萨啊，就是十住菩萨，从初住到十住啊，有这些代表来赞叹，让与会的大众呢啊，对老师有更深刻的认识。真正能得到老师教化的利益，将言注门啊！你看，他不是说将述啊，那将述是注，他不是的，将言注门，言比述。意义深刻，也是表演啊， 要把施主做出来给大家看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这身教啊，那、啊、如果说说说说是言教啊，你能说，你未必能行啊。佛菩萨教化众生是先表演出来，哎，先都做到了，能行，而后能说。啊，所以大家没话说，真的是五体投地啊！像这些地方，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啊！你看，用这一个字啊、哦，他做出来了啊！所以我们也读了经啊，也就学会了啊。诸花赞扬啊，我们对汤池这种忠心啊，诸花赞扬啊，赞扬老师们，赞扬忠心全体的职工啊，至言一功，赞扬汤池所有的居民，赞扬政府的领导，面面都知道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成就是集体的成就，不是某一个人，缺一个都不能成就啊！没有老师不能成就。没有职工也不能成就啊，没有这个当地居民的合作接受教教诲啊，依教奉献你也不能成就，没有政府这各界领导的护持还是不能成就，少一个都不行啊。所以这个诸花赞扬啊很重要啊。啊，你看这个施主这一会啊，一开端，哎，我们先看到是这些啊介绍的。啊，前面先说啊，佛没有立菩提树，哎，在桃李天宫出现了。哎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。所以祖师大德呢很用心啊，为我们详加解释啊，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信心不但坚定，信心清净啊。那么赞叹的内容啊，赞叹些什么？先成体现，这个诚是呈现出来啊，也就是展示出来，这诚有这个意思啊，把施主的体现展示出来。体现是什么？体现是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如来智慧德相，诸位听到这个不要想到哦，这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德相没错，但是你不得受用，你没有去没有理解真正的意思，真正意思是我们自己本性的智慧德相，那就对了啊，我们本性智慧德相写不出来，我们迷啊，不觉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觉悟了，啊，破迷开悟了，他的智慧德相展现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要知道，他的智慧德相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德相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啊，我们把这个 迷惑颠倒放下了，我们的智慧德相跟他是一样的啊。你这么体会呢，你才得受用啊。这样体会呀、啊，你才会自动，你才会自耐。哎，原来我有这么好，我才不知道啊。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智慧德相啊，你自己把自己看清了，啊，你自己没有法子生起自爱的心啊。人不自爱，他怎么会爱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人必须自爱而后爱人啊。谁自爱了？佛菩萨真正自爱。声闻缘觉自爱还差一等，还不圆满。六道凡夫不知道自爱呀、啊，啊，把自爱变成什么？变成自私自利，就错了。啊，自私自利的反面是自爱啊。啊，所以见性才真正自爱。不见性呢，这个自爱都谈不上啊！啊，知道自爱之后会爱人，知道自重啊，自己尊重自己，自己看重自己，才会尊重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看现行社会，啊，我们自己也看不到自己毛病。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啊，看到别人说不知道爱人，不知道尊重人啊。那么通过学佛，学的虽然不多啊，这些道理思想稍稍明白一点了，那我们对于六道众生许许多多的错误过失，自然就不计较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回过头来想想，哎，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吗？啊，怎样啊？去迷归无？那这三归呀、啊，啊，反邪三归呀、啊，啊，真正啊，回到性体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赞如来是在讲，就是赞自性，啊，赞自己的性德。赞颂自己本来面目啊，禅宗里面常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。啊，赞佛，你要是真的把这个推到佛的身上去，我们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了啊。佛是我们的代表啊，代表我们觉悟的形象。那凡夫呢，是佛迷惑的现象。啊，这是来意，所以这一品不能不来，不能缺少。啊，这个整个活动，这个项目就安排在这里，啊，不能缺少，也不能移动。刚刚好就安在这里。第二段呢，说明啊，解释品体啊，就是须弥顶上记赞品啊。说明者，须弥若处啊，称赞福德，一处有赞， 故立此名啊。那么这就是思上说，就法上说，这表法嘛啊，虚名是梵文音译过来的，意思叫妙高啊，这个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一座山啊，中国的意思叫妙高山啊，高好懂，为什么加个妙呢？加个妙就真妙了啊，这个妙是在讲啊，只有佛菩萨才加得上，我们世间人加不上啊。为什么妙这个意思啊？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那妙在哪里呢？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。你说它无吧，还真有。啊，须弥山顶，啊，33天，啊，忉利天主的宫殿，还真有。你说它有吗？说它有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虚无。幻化的假象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得好啊，一切法当然也包括须弥山，也包括33天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叫妙啊！妙是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这个才叫妙啊！我们常讲相有性无，事有理无啊，这叫妙啊！啊，人要是认识这个妙字，他的心就定了啊，他不会呀有分别执着妄想。就是不知道这个妙啊，着了相了，凡六道凡夫着了相了，因为这个相是真有啊，所以见相不见性啊，执着这个事不知道道理啊，这是六道凡夫的过失啊。啊，所以先就处讲。啊，须弥是处所，赞成佛德啊，这是高峰嘛，达到顶处了嘛，就像方东美先生啊，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很有这个味道啊，我们跟老师是学这学。把佛经介绍我啊，佛经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先赞叹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，那时候我年轻，我26岁啊，头一次听到这句话了，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，那不就是须弥山顶吗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样介绍给我啊，那我们学习的人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看看很有这个味道啊啊，我们念到这个山顶经啊，称赞佛的一处有赞啊，这个一处有赞不但在此地， 还连到下面两会啊，释行品也有赞，释会相品也有赞，释地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释地是入位了啊，就是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啊。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啊，有的啊，帮助你慢慢向上提升啊。所以你这个例子啊，最后这两句啊非常重要，一顶上之赞呢，见于处也啊，说明这个赞是最高的了，至高无上的顶上之赞啊，绝不是须弥山以下的。以下很多，你看释信位，释信位要赞呢 啊人天善法也赞呢，那不是顶上的啊，这个地方是顶上啊。为什么是顶上？摄住圆满是贤首菩萨啊，贤首菩萨是摄性心满的菩萨啊。在这个地位上呢，把妄想放下了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啊，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自信上没有任何障碍了啊，所以自信显现了啊。大乘教里面讲明心见性啊，这是达到顶峰了，没有比这个再高了啊。什么地位呢？摄住，摄住就是这个地位。虽然摄住后面还有摄心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妙觉啊，这些地位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地位到底有没有呢？在事上讲，在理上讲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这妙高啊！啊，我们细心想想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都没有了，这是平等境界。没有高下了，这真的事实真相啊。为什么佛还说四十二归次啊？这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的好，他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啊，所以这个四十二归次啊，是鉴别无始无明习气的后薄，是从这儿来的。无始无明啊，与自行化他有没有妨碍呢？没有啊，绝对没妨碍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他们的智慧、德行、能力，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啊，相好，福报全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了，所以禅宗里一句话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初住菩萨进行了 成佛了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啊，所以在他身上显示如来究竟果地上的智慧的能。啊，所以这个夜夜的赞颂啊，全是赞颂啊，心得。啊，那我们明白之后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啊，我要真的，我要恢复，啊，不再甘心情愿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么六道轮回里面这些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行为，你自自然然就把它放下了。啊，放下就不那么困难了。啊，今天放下困难是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。啊，不知道放下有这么大的好处啊。啊，我们再看第三小段宗序。啊，宗是这一品呢修学的纲领。啊，宗是讲修行，是说的因，序是讲的果报。啊，我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我得到什么，那就是序。啊，所以宗序有一个修行的因，修行的果，啊，这就好懂了。啊，宗序者以激动放光寂赞为宗。啊，这就是这品经里面他所说的。你看第一个集中啊，召集大众到讲堂来啊，啊，众一集之后啊，佛就放光啊，佛放光，我们现在换一个术语来讲啊，大家好懂。我们中国人讲氛围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世俗人讲气氛啊。这个讲堂的庄严，佛已经坐上他的座位了，在讲台上坐好了，大众也坐好了，你看这个讲堂的气氛啊，这个讲堂的磁场无比的殊胜啊，啊，感动这些是诸菩萨啊带头的这几个人啊，他们来说明自己修行，就是修学的心得报告，提出来与大众分享，这就记载啊，这是这一篇的宗旨啊。去向呢，方向结果呢，未成正说为序。这个都是在四心，让与会大众，也就是说刚刚升到忉利天庭，刚刚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的这些人啊，现在到达到忉利天宫了，接受化身菩萨学习的功课了啊，这个十住法了，是化身菩萨修学的基本法。 只要世尊提起，他们全都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障碍没有了，他见性了。所以六六提一提的时候，就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啊，很好教啊。啊，跟他讲一部经啊，讲个几句，讲个几十句，后头就都不要讲了，全懂了。那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记录，非常明显的，无住忍和尚啊，半夜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我们查查这个经本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的文字不多，只有5000多字，大概只到1/3。啊，他就明白了，后头就不要讲了。啊，法达禅师到曹溪去请教，啊，见到六祖礼拜的时候，头没有着地。这六祖看得很清楚，等他300拜完之后，六祖就说：“哎，你刚才在礼拜头没着地啊，你一定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？这傲慢吗？啊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？”他就说了，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。这个不容易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啊，7卷，每一卷文字都很长，啊，一天诵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大概要8-9个小时啊，啊，3000部，10年呢，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哎，值得骄傲。那六祖就问的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说不出来。啊，转过来向六祖请教。六祖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我没有念过《法华经》，也没有听过《法华经》。他说你念得很熟，你念给我听。”《法华经》28品。他只念到第2品，啊，第二品方便品，还没念完，六祖就跟他讲：“行了，不要再念了，我都知道了。”给他讲《法华经》大意，他开悟了，开悟再拜的时候，头着地了。所以然后你就晓得摄诸菩萨个个都像慧能大师一样，是那个境界啊，一接触啊就通达明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在古大德传记里面还看到一个人，印度人龙树菩萨啊，这个人很聪明啊，他学习佛法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用3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明白通达了。啊，世间啊，宗教也好，学术也好，他们有一样不同的啊，自己以为这个世间呢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了。啊，我那是世间第一人呢，生起傲慢心。所以小菩萨了，小菩萨有了过失，大菩萨会照应他了，所以这个很难得了。啊，大龙菩萨，他跟他起感应大交啊。啊，大龙菩萨实现了。啊，告诉他，世尊当年所说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那个时候世间没有啊。啊，这个经说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把《华严经》啊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去了。这个世间没有，这个世间《华严经》从哪来的？啊，是龙树菩萨跟着大龙菩萨到龙宫里面去看到华严经带回来的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才有华严经啊。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，这经上有记载呀，讲多长的时间啊？27日中，24天呢，定中讲。也有经上讲37日中啊，我们不必去计较这些啊，27、21天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满一个月啊，定中讲的啊，讲的分量多大呢？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的全经啊，全部的换一句。他说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啊，印度人计算这个文字了，它是单位啊，是记，就是四句是一个单位叫一记，不管这个句子长短啊，四句就是一首记啊。那多少首记呢？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，这个没法子说了。世尊讲到数量多，在一切经里面多半引用恒河沙，因为他讲经啊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在恒河流域，举恒河沙了，大家印象很深刻。恒河沙很细，真的像面粉一样。你说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？啊，那么龙树菩萨就不能用恒河沙做比喻，恒河沙太少了，那少得可怜呐、啊。讲什么？讲大千世界。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化区啊，一个大千世界。黄念祖老居士啊，只学科学的啊，他给我们说啊，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千，一个中千，一个大千啊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。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学啊，叫一佛图啊。要用银河系的是10万亿个银河系，10万亿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。把它磨成粉呢、啊，磨成微尘呢、啊，你说有多少？啊，无法计算呐、啊！啊，不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啊，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计呀、啊，那就是数， 乘上四倍啊，我说算句子啊，四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句，一句一句句子啊，多少品呢？是一四天下微尘品。龙树佛他一看他这个，那个傲慢心完全没有了啊，这就等于说到龙宫看看那个图书馆里头收藏的啊，世尊当年讲的《华严经》，一看到这个什么阎浮提众生，没有一个人能受持。啊，大龙菩萨说：“啊，还有中本，啊，这是大本的。啊，中本在一起看的时候，分量还是太大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六道的众生呢，没有能力能受持。啊，结果他龙大龙菩萨说，还有小本。”小本是什么？目录提要啊，就好像四库全书啊，四库全书是大本。我们这里有一套四库会要，四库会要是中本啊，还有更简单的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，目录提要啊。也像我们这样，这个书大概比这个厚一点，一共有五册啊，金刚五册堆起来差不多啊，有这么高，五册啊，那什么，那是四库全书的目录，但是有介绍这部书里的大概内容是些什么啊，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啊，这从前送给皇帝看的。啊，他没有时间看全书，让他看每一本书的内容。啊，他要看哪个就找着把书找出来。啊，目录提要啊，哎，他看到这个小本的目录提要啊，哎，一共有四十万字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了。四十品啊，四十品四十万集啊，所以他聪明了，他就把这个小本呢背下来了啊，离开龙宫到这个世间来啊，那么由他把它重复背出来，背诵出来，心中把它写成文字啊，是十万诵，四十万句啊，四十万句，十万诵啊，这个世间呢才有华严经，所以小乘人呢不承认，不承认这个事情啊，小乘人说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，不是佛说的。那么华严经也是在讲世传了，现在印度梵文找不到了，最完整的本子呢是中文的译本，中文的译本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带回来的下本里头的二分之一啊，因为经太大了丧失了啊，失传了，在印度能找得到的也都找到了，所以现在经不完整啊。第一次传到中国来是东晋啊，传来多少呢？只有三万六千诵啊，你看它一共是十万诵啊，十万偈只有三万六千诵 啊，三分之一多一点。第二次是唐朝武则天的时代，啊，视察南陀到中国来，啊，带来华严经来，啊，比上一次多了，有四万五千宗，就是比这个第一次传来的时候增加了九千宗啊。那么当时我们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也把它翻译出来了，就现在八十华严啊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六十华严，六十卷，第二次来翻译八十卷啊。第三次啊是乌图国王啊，就是现在南阳一个小国。国王啊，对中国皇帝进贡，就是送礼物。礼品里面呢，有一部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是华严经最后一品，非常难得，这一品是完整的啊，没有欠缺啊。那我们带来真的是珍宝啊！啊，贞元年间翻译出来之后啊，四十卷，我们称四十华严。啊，那么这三个本子合起来，除掉重复的部分，啊，总共九十九卷，啊，这个是近代弘一大师，啊，他也非常喜欢华严，他的早晚课啊。是念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所以说他能够背诵啊。那么这个经呢，也成为净土五经之一了啊。其实他就教我们学习要念九九华严啊，就是九十九卷。九十九卷怎么算法呢？八十卷华严念到五十九卷，从第一卷念到五十九卷啊，念到历世间品，最后一品呢就念四十华严，这样记上去啊，五十九加上这四十，九十九卷，这是我们中文译本最圆满的。那么现在全世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像中国这么完整的，已经找不到了。实际上我们只有原文的一半啊，虽然不完整呢，但是华严经的意思啊已经圆满了。非常之难得啊，就我们要晓得这个经的历史，要对这个经啊有信心啊。确实有大龙菩萨啊，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啊，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啊。那么这都给我们做出种种实现呢、啊、所以学习啊，这个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，离开了十八界啊，十八界的顶就此地比喻的须弥山顶啊，达到最高峰了啊。那么最高峰还是要学习啊，等于说他现在进入了博士班了，博士班还是要上课 那么把这个正舌就是十住法。幕后有一句话是：六邪福德为宗，令之助体为躯。啊，邪是邪明啊，展现出佛的大德。啊，这对老师的尊敬，尊师重道啊，这介绍老师啊。啊，同时更深的意思要晓得，老师的道就是自己的心的，就令之助体为躯啊，真正从老师的智慧德能明白了，觉悟了。自信本具的智慧的人，那跟诸佛如来啊没有两样，无二无别啊，这把宗趣介绍出来了。下面这一大段是李同玄章节啊，所以我们也是有两个指导教授啊，我们游华严世界有两位道友啊，第一位是清凉国师啊，华严经苏超啊，领导我们游华藏世界；第二位是居士啊，李通玄居士。他是唐朝的皇室啊，是李世民的后代